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那好，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一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啊，我们来看哈。然后呢，十五章一节告诉我们呢，在那时候啊，就是神把以色列人过了红海，然后把埃及人淹没在红海之中的时候，摩西和以色列的后裔一同向耶和华唱这首歌啊。他们宣告说：“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啊，在这里呢，是神的仆人和神的民呢向耶和华在唱歌啊，在唱歌。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教会呢，在世界上不要称颂任何人，然后呢，教会的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也不要去尊崇任何人，教会应该唯统尊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尊崇我们的神。然后呢，这里的诗歌呢是得胜的诗歌啊，首先呢是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大大胜过仇敌的诗歌。然后呢，你在启示录十五章提到那个七碗啊，有七碗的灾要降下来的时候呢，在启示录十五章呢又再一次有这个歌唱起来啊。在启示录的十五章三歌呢，十五章第三节呢唱的是神人仆人摩西的歌啊。启示录十五章的背景呢，就是在神对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呢实行了公义的审判，然后呢救赎了他的民。这首诗歌呢在古时的时候唱过，在将来的时候呢仍然要唱，是表示对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审判这个世界，以及上帝对我们的这种救赎的赞美。这就是摩西的歌所表达的啊，它最主要的含义啊。好，我们来看。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呢要把它跟启示录连接在一起，也跟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连接在一起。出埃及记呢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神在那个时代呢用大能惩罚了埃及人，并且把法老和埃及的全军，就是追赶以色列的这恶人呢全部灭绝在红海里面。但是呢与旧约的其他的书卷一样，以色列人在红海得救，但是呢过了红海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最终倒闭在什么？倒闭在旷野。所以说你看旧约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开始是得胜的，但是结局是悲惨的啊。以色列国建立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王朝、所罗门王朝是兴盛的，但最后呢越来越差，最后被掳于巴比伦。所以说好的日子总是这么少的，因为人里面的不信和恶啊。所以说呢这一幕呢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在末世的时候，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这一幕唱诗的场景呢仍然会再现。到那个时候，神就会彻底消灭他的仇敌，而且把他的教会从仇敌手中永远的救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的时候呢，不单单是我们想起在古时的时候神为我们的列祖所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指引我们呢去信靠神，去仰望等候将来神对我们彻底的拯救啊。我们现在呢已经得救，已经受洗得救，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教会，但是得救是一个过程，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们将起初的信坚持到底，神会彻底的拯救我们。所以说我们看这些事的时候呢，尤其是把出埃及记和启示录和新约圣经联系来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教导我们，让我们凭着信心呢去仰望等候将来要成的事情啊。我们来看哈，看一下这里，荷尔本拉到顶上，对，这里，对，荷尔本说因他大大战胜啊。我们来看这，这个原文没有说大大战胜，原文是说因为他升高，然后升高啊，升高两个升高哈，就意思是升高，或是个水涨起来的意思啊，说他升高升高，然后呢将 马和骑马的这人呢，都抛在海里。我们看到哈，这个出埃及的这一幕哈，就是法老和他的军队被抛在海里这一幕呢，其实也是所有敌基督势力的他们的结局。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种宗教，只要是敌对基督的，啊，迫害教会的，他们的结局呢，就一定是法老和埃及人在红海的结局，会被神呢就高高举起，然后用力抛在海中啊，然后用石头像石头一样沉到海底灭亡，啊。然后呢，这一节呢，我们来看哈，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尊崇他。我们看到这个是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节，在旧约圣经其他地方呢，也被其他的先知引用过。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诗篇118篇21节，又成了我的拯救。还有以赛亚书12章第2节，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第二节呢，强调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为，注意哈，我的救恩，啊，我的救恩。所以说呢，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尤其是神跟教会之间，跟我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神是我们的力量，啊，记住哈，而不是说我们是神的力量。异教都是说号召着信徒去送死，那号召着信徒呢去为他们的假神征战。今天这个时代的这些意识形态也是号召他的跟随者为他征战，但是我们所信仰的不同，是神是我们的力量，而不是我们是神的力量。然后呢，神也是我们的诗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赞美，我们所有的谈论，其实都应该是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才是应该我们谈论、我们唱诗、我们赞美的核心。任何的人呢，他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他也不应该成为我们言语所谈论的中心。唯有耶和华，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是我们侍奉的中心啊。后边说，他为我们成为救恩啊，这个词是救恩的意思啊，最早出现在创世记49章18节，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还有出埃及记14章13节，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我们之前呢，在上一章讲过，救恩这个词，它就是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稣的意思啊，耶稣就是耶和华拯救救恩的意思。旧约当中呢，充满了这个词。神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啊！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上帝为我们做成了救恩。在今天来说，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成为得救的源泉。后边说这一位啊是我的神，啊，这也是我的神。说啊，我看一下这里。我要赞美他。好，我看点这里这个和本翻译成我要赞美他哈，但是啊，他这个词在原文不是赞美的意思，他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让他居住啊，我要使他居住，就是说我让他居住在我里面，注意这个词啊，我让他居住在我里面啊，往上点，这个词它原文的意思是我要为他预备居所的意思啊，让他给我们，让他居住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啊，让我们成为他的居所，是这个意思。说呢，他是我父亲的神，然后呢，我要高举他。圣经呢，在出埃及记当中呢，不单提到了神是亚伯拉罕、以撒的神，神是摩西的神，也提到了神是摩西父亲的神。在出埃及记3章6节的时候，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说，我是你父亲的神啊，而且呢，圣经对摩西的父亲有了非常详细的记载，他的父亲叫暗兰啊，娶了他的父亲的 妹妹约基别为妻，又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并且呢，圣经也记载了暗来一生的年日是137岁啊。神记着他的一生。要说摩西的父亲呢，是神眼中有信心的义人。我们也看到，这位父亲同样是亚伦和米利暗的父亲。摩西、亚伦、米利暗最终能成为被上帝使用的人，其实有很大程度上是神借着他的父亲来教导了这三个孩子真理。啊，他的父亲的信仰是纯正的。第三节，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啊，注意这里哈，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打仗的勇士。啊，他的名是耶和华。有的那个圣经版本翻译成耶和华是好战的勇士。以赛亚书42:13，耶和华必向勇士出去，必向战士激动热心，要喊叫，大声呐喊，用大力攻击仇敌。啊，圣经对我们神的描述，很多时候把它称为一个战士，啊，发热心向仇敌宣战，然后大大击败仇敌，灭绝仇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只有希伯来人的神，只有我们所信的基督，他才是真正的战士。啊，什么叫战士呢？跟之前讲的一样，是他为我们征战，而不是说号召我们信徒拿着刀去给他征战啊，去捍卫他的尊严，不是的。也就是说，外邦的神都是假神，尤其是今天这些极左的意识形态啊，无论是什么共产主义啊、白左啊，那些小伊斯兰教其他宗教，都通过洗脑呢，让自己的这个信徒发热病啊，然后拿着刀为自己的这个宗教这个意识形态去征战。但是我们的神呢，你会发现在出埃及记，尤其是在过红海这个事情啊，前面是怎么说的？摩西说：“你们闭嘴，安静。”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也就是说，我们跟世界上这些异教包括这些邪教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都是他们为他们的假神征战，为他们的假神牺牲，但是我们的神是让我们聚会认罪悔改，听道啊，领圣餐，然后他出去为我们打仗。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分清楚，我们的神对我们所求的是信他，按照他的律法，按照他的命令认罪悔改，按照他的命令建造治理教会领圣餐，剩下的他来为我们征战。所以说我们的神他是战士啊。我们看4:5，好好听。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遣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啊，第四节说法老的战车和他的军队，他已经把他们扔在海里。啊，这些呢是法老啊，他这个词叫最好的或者是上选的啊，上品他最好的军长呢被沉在了芦苇海。啊，基本上这个圣经原文这个红海都是芦苇海啊，芦苇海这个词呢就是上等精选，就是最好的意思啊。比出埃及记14:7啊，带着600辆特选的战车，那个特选用的词还要更强烈，就这些军官是他的精英啊，是他精英中的精英。第五节，深渊覆盖了他们，他们像石头一样坠入深海。啊，我们看到启示录18呢也提到有一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然后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要这样扔下去。出埃及记14:13，摩西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而且这里很有意思啊，看一下这里，这个，对，深水啊，对哈，深水。这个深水的原文啊是深渊的意思， 啊，要深水原文是深淹的意思。后边这个石头坠入深海，后边这个是深海，指的是海的深处啊。前面第一个词这个深渊，除了指深渊之外，它在圣经当中还经常来指这个无底坑或者坟墓。而后边这个深海呢，在希伯来文呢也可以翻译成什么阴间，也被指成阴间。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在说什么？这些人已经是灵魂灭亡了。这些被上帝扔在海里的仇敌，他不仅仅是肉身灭亡，他的灵魂也灭亡了。啊，是这个意思。我们看六到八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棘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啊，看这三节。第五节，啊，哎，往上一点。这个第五节说耶和华你的右手以能力显为荣耀，或者显为尊荣啊，尊荣，荣耀的荣啊。说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在旧约圣经当中，神的右手象征着他的能力啊，象征他的大能，他的能力。第七节说，并且呢，你用你极大的威严摧毁了那些起来攻击你的。实际上法老和以色列全军是来攻击以色列人的，但是上帝呢，把攻击他的民，攻击他的教会看作是攻击他的。所以说啊，在这你看到当提到神的右手，无论是显为尊荣，还是摔碎仇敌，还是以他极大的威严摧毁那些攻击你的，我们看到这些仇敌在神面前瞬间是显得非常渺小。虽然在人眼中，在以色列人开始的时候看的是强大无比，但当他面对上帝的能力的时候，他不值得一提啊。而且呢，圣经把法老和他的全军呢称作是什么？攻击耶和华的。其实呢，不仅是包括这个法老，从约瑟死后兴起来那个叫不认识约瑟的新王，从那时候开始，整个埃及就由这些敌基督的势力来去统治。他们苦害以色列人，将以色列人的男婴扔在河里。而且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五章的时候，当摩西和亚伦第一次见法老的时候，他非常的嚣张，他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也不放你们走。在整个出埃及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看到法老和他这个国家呢，向耶和华显出了这种狂傲和自高。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是非常有智慧，而且呢，他短暂的忍耐这些恶人，然后转瞬之间他就把他们完全摧毁。啊，我们看到神他的智慧与我们不同，他忍耐埃及人虐待以色列人400年，最后为了更大的惩罚他。啊，所以说，在世界上无论任何的时代，只要是敌对基督的、敌对神的教会的，无论他在世界上看起来有多么的强大，他看起来有多么的有威力，他的结局终归就是灭亡。啊，说你释放出你的烈怒，吞噬了他们，如同碎棘，就是那些就是那烧庄稼那些杆子啊，那些烧碎棘一样。在这里呢，把神的这个怒气形容成怒火，啊，本来是在水中淹没的，但是又好像是什么，用烈火审判他们一样，把他们完全的吞灭，啊，这个吞噬他们如风起，如碎棘呢？你看在诗篇83篇呢，就是这样形容，说我的神啊，求你像他们像旋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棘，啊，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林，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慌，愿他们惭愧灭亡，使他们知道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终有一日他会向整个世界的掌权者 向那些敌对他的人来证明这个世界是他说了算啊。但是呢，我们要忍耐等候。第八节，因你鼻孔里的气，水聚成堆，他们立起如同一个和土堆一样，然后在什么，在这个，就是说，在那种非常大的那种河流当中啊，本来是流动的，然后突然这个水聚起来了，因为上帝鼻里的气息啊，这也是个比喻用法哈，还不是说吹气儿，说鼻子就哼，就喷了一下气儿，然后这个水就聚在一块儿，然后说那个深水哈，就是靠近海底的那些水，瞬间呢就凝结起来，像冰一样。诗篇33:7，他聚集海水如垒。诗篇78:13，他将海分裂，使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如垒。啊，在大海当中哈，在涌动的海水当中，把这海水立起成堆，并且呢，使深海处的水呢凝结成为两堵墙，只有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能做到，啊，无人能做到。我们看第9节，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我要在他们身上趁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啊，这就是法老和那个埃及全军的想法啊。在13:5-8呢，法老突然变心刚硬的时候，他说：“啊，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是做的什么事呢？”然后他越想越气，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啊，所以说他带着气儿，带着仇恨。我们来看第9节哈，第9节原文这样说的：仇敌说：“我要追赶，而且呢，不光要追赶，我要什么？我要追上，我要分配掳物啊。”他说他赢定了，他不但赢定，他要把那些钱啊，就以色列从埃及人那拿走的钱，然后重新分给埃及人。这句话也听好了哈，说我的欲望必须在他们身上得到满足。你注意这个词，这个词是非常邪恶的。这个词，我讲的直白一点，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词其实含有强暴一个女人的意思，在一个女人身上去强暴她，去发泄那种变态的情欲，就这个意思，知道吧？实际上呢，就是说魔鬼的差役呢，将以色列或今天来说将教会当成一个女人，然后要什么？要行奸淫，要犯罪。说我要在他身上发泄我的情欲，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种非常变态的东西。说我要倒空我的刀啊，就是拔出我的刀，然后把他，注意哈，不是说杀灭，原文说把他们占有。注意这个词啊，这个词不是说杀了他，而是说把他们占有。什么意思呢？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把他剥光，让他成为贫穷的；第二个就是说剥夺他的继承权。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好让他们到应许之地继承产业，但是魔鬼借着法老说什么？我要剥夺他的继承权，使他不能够承受应许之地，啊！魔鬼说不让教会里的人得救，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看到仇敌的心是非常邪恶的，啊。今天这个时代呢，那些敌基督的势力，无论是教会外部的还是教会内部的，无论是掌权的还是民间的，他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想强暴教会啊，像强暴一个女人一样，逼着教会行淫，然后呢，侵占教会的从上帝那里要继承的权利，啊，不让教会呢，不让以色列人呢到达应许之地，啊，这就是魔鬼的工作。第10节，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注意第10节说，你的灵啊，灵哈，也可以翻译成海，也可以翻译成灵，圣灵的大能，去吹气，啊，神呢以圣灵的大能呢，把海水，用海水呢把法老和他的全军呢就吹到了，用海水吹动海水呢，然后把他们都淹死了，啊，然后说他们像铅一样啊，又像石头又像铅，然后就沉到海水当中，意思就是永远不可能回来。彻底灭亡了。好，我们看11节到13节。 耶和华，好好听，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说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我们看这三节哈，首先说有谁像你，在众神之中啊，耶和华。所以说这句话呢是发自内心的，也是圣灵感动的。因为无论是在埃及降的十灾，还是分开红海，只有希伯来人的神耶和华才可以行。无论是埃及的神，还是巴利迦南的神，就那个巴利西芬，都是假神，啊，他没法做到这一切。神在埃及呢，惩罚了埃及的众神，在红海惩罚了谁呀？巴利西芬，啊，就是被称为北方王。然后上帝今天也要惩罚全世界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假神、所有的意识形态，唯有主耶稣基督是真神。所以说，圣经经常说，有谁像你啊？然后呢，关于这个有谁像你啊，在圣经当中有很多地方都会提到，历代志啊17章20节，历代志下6章14节，诗篇35篇啊，还有耶利米书10章6节，要么说有谁像你，要么说没有人可比你。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有一位天使哈，天使长叫米迦勒，米迦勒就是有谁像神的意思，就这个意思。第二句说有谁像你，在至圣中显出威荣，啊，在至圣中哈，注意这有个词叫至圣，就是说完全的圣洁啊，至高的圣洁。15章6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啊。然后我们看到哈，首先这里连两次说有谁像你啊，众神之中有谁像你，除了我们的神。他的能力这些假神模仿不了，然后另外一点，我们的神是绝对圣洁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假神、一切的宗教他都做不到。记住哈，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绝对的圣洁，他在他的圣洁当中显出他的威荣，而不像那些埃及的神、希腊的神、罗马的神，还有迦南的神都非常的猥琐，啊，都需要在淫乱啊和一些邪恶的东西当中，然后才能显出他们的荣耀，而且呢，只能模仿几个少数几个神迹，其他都模仿不了。所以说，我们的神呢，他跟万国的神是不同的，他是绝对的圣洁，他有绝对的能力啊。说呢，令人敬畏啊，令人赞美，而且呢，确实行了奇妙的事情。这个奇妙的事呢，就是指的分开红海，而且这个分开红海这个事当中呢，还有一些奇妙的细节，就是神呢能够奇妙的让法老的心一会儿硬一会儿软，啊，该让他硬的时候就硬，该让他软下来就让他软下来，然后到了灭亡的时候又让他刚硬起来，让他跟着上红海，最后把他灭亡。其实这里边真的是非常奇妙，啊，12节，你伸出了你的右手，注意这里哈。看一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了他们。哎，这里，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了他们。好，注意这个，你伸出你的右手，地便吞灭了他们。原文是阴间的意思。神伸出右手，这实际上你看，在出埃及记当中，实际上是摩西伸出右手，而且这个法老和他全军也不是被地吞灭，是让海吞灭了。但这里告诉我们，背后是谁？是神的伸手，神伸出的右手，然后阴间就把这些人的灵魂吞了进去。也要说，这里实际上还是在强调，这些人不光是肉身死亡，他的灵魂也永远灭亡。啊，13节，你用慈爱引导了你的民，就是你所赎回来的。这里有个词，救赎哈，买赎。首先呢，神用慈爱引导他的民啊，尤其在初信的时候啊，以色列这时候呢刚受洗，就是初信徒啊。所以说，无论是在埃及还是红海，我们看到神真的是 再忍耐。以色列人在埃及发了很多的怨言，说了很多的不好的话，在红海的时候甚至也说过难听的话，说要回埃及。但是我们看到神真的是忍耐，他说忍耐的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用他儿子的宝血买回来的这些人。今天呢，在我们出现的时候神也忍耐了我们，因为我们是用他儿子宝血所洗净买赎回来的啊。好，来看一下这里。你凭慈爱领了你所赎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啊。好，我们看这里哈。说你用你的能力啊引导他们到了你分别为圣的，注意这个词啊，原文不是圣所，原文说草场。注意哈，十七节也有一个圣所，但是这里和十七节它原文用的不是一个字，这里这个词呢指的是牧羊的地方，牧羊的一个地方，一个居所啊。十七节用的那个圣所往后上指的是锡安山啊，上帝的圣所，这里指的是什么？牧羊人居住的地方，或是牧羊人牧羊的草场。因为这里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入迦南，还甚至连旷野还没有走完，所以说还没有到锡安山那个圣所。这里实际上指的是，应该指的是何烈山，因为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神说，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摩西也在那个旷野的地方牧过羊啊。实际上在这里这个圣所原文就是草场，或者说牧羊人所居住的地方，指的是把他带到那个西乃山的意思。其实在这里呢，摩西的意思是他真的相信了神在起初呼召他的时候所说的话啊。我们看十四到十六节，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慌，摩亚的英雄被战丁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耶和华因你臂膀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熟的百姓过去。好听，看十四到十六节。原文不说外邦人，原文说万民，或者说列国啊，说列国听见这个分开红海这个事儿，就在那哆嗦啊，就全在那里颤抖啊，说疼痛啊抓住了非利士的居民。你说这个疼痛啊，非利士人呢是好战的民族啊。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上帝在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刻意的不走沿海的路啊，因为怕遇见打仗以色列人就后悔，出现的时候没让他走这条路。但是呢即便不走那里，并不是因为上帝怕你啊，所以说呢仍然要让你感到恐惧。而且非利士人呢将成为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最顽强的仇敌。注意这个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哈，这个疼痛指的什么意思？指的是妇女生孩子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大男人捂着个肚子在那吓的啊，怎么了？生孩子了，就疼得像一个女人生孩子一样。说听到这个消息的非利士人呢，本来很好战的，但听完之后，好像一个女人在那捂着肚子要难产了啊，就这样一个意思。十五节，那时以东的众首领都慌了啊，说摩亚的官长战经抓住了他们。这个摩亚的官长原文是公绵羊的意思啊，可能应该是摩亚那个地方可能把官长称为这个公绵羊啊，那不知道，反正原文是公绵羊的意思。以东的那些族长那些官长都慌了，还有摩亚啊，以东是以扫的后裔，摩亚是罗德女儿的后裔啊，恐惧战经。后边说所有住在迦南的都被融化了啊，家人的心都消化了。弟兄们，你要知道哈，这个神迹是对着巴利洗分，就是迦南人为巴利造的那个万神殿啊。巴利的洗分的意思就是北方的王，北方的主。巴利呢，我们上次讲过，也被称为是掌管海洋和风暴的神。但是希伯来人的神呢，耶和华就在红海对着巴利洗分的那个地方呢， 分开了红海，所以说江南人的信仰崩溃，只有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崩溃的时候，他才会吓尿了，或者是吓傻了啊。我看到《道约书亚》的第二章的时候，就在四十年之后，江南人呢仍然记得这一幕。拉合说：“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啊，十六节说，可怕的那种恐惧落在他们身上，说因你大能的臂膀，他们像石头一样静默无声，只等到你的民过去，耶和华，只等到你们的民过去，那些你买来的，注意哈，这个词是买来的。我们看到哈，仇敌不追赶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神让他们害怕了。创世纪三十五章哈，西缅和利未呢屠杀了示剑城。雅各说完了，我们人本来就少，他们把我杀光了。但是三十五章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五节，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注意弟兄姊妹，我们处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整个世界无论是政治、军事、媒体还是普通的人，他们都不信耶稣，而且他们对基督教会充满了敌意和仇恨。所以说如果想让世人不害我们，不追赶我们，那除非我们的神让他们不害我们，不追赶我们啊，只有我们的神为我们显出大能的时候，那些恨我们的人才能闭嘴，而不是反过来啊！我们显示我们多么厉害啊！我们拥有着军队啊，去搞一些什么示威啊、抗争啊、竞选之类的，我们拿到政治权利，然后让人怕他，那不可能的，我告诉你。所以说，为什么今天那些三字、生命神学、律法主义那些畜生天天说啊，这个圣经不重要啊，这个基督徒的行为重要，外邦人不看圣经，看基督徒的行为，这些人全是狗屁，我告诉你。他们就是把圣经的真理反过来讲，其实很简单，你行为再好，外邦人也不会因为你的行为好而尊敬你，而不去害你。只有他发现这个教会真的有神的时候，他才会对你避而远之。我们永远要记着，只有我们的神施恩于我们的时候，在外邦人面前为我们行大事的时候，那些害我们的人才能闭嘴。否则的话，我们靠自己永远胜不过这些人。我们要明白，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而是因为你这个教会是不是真的，神是不是真与你同在，神同在的教会会显出神迹啊。然后呢，哎，往上一点，这里两次强调，只等到你的民通过，只等到你的苹果，哪些民啊？你买来的，神用他儿子的宝血买回来的。这个买回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就只把一个人买回来做奴隶，让他永远忠于他。所以说我们是神所买回来的，我们只应该顺服神的旨意，只应该顺服圣经，那而不是我们凭着私意在教会当中做事。因为你一旦接受了耶稣的洗礼，你被他的宝血遮盖，你就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不要再为你自己而活，要为主而活啊！因为从今以后你不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主。十七到十八节，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所，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这两节哈，十七十八节说你必哈，你一定会将他们领进来，并且注意哈，栽种栽在上面，栽到的栽种在什么？你产业所在的那个山上，这里就是后来那个进入迦南之后那个锡安山啊，是你所居住的，你所建造的啊，耶和华，这是个圣所哈，这是个圣所，指的就是圣殿的意思，跟前面提到那个草场它不是一个词儿啊。说我们的主啊，他们都被你的手所建造。这里呢有了更深一步的预言，不仅预言 神会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带进应许之地。而且在这么早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神会在那里，在锡安山建他的圣殿。神把以色列人带进应许之地，是为了把他栽种在他的圣所里边。你看启示录三章十二节，得胜的，我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出去。其实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经过旷野，最终到达迦南地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实际上是在预表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啊，十八节，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远。十八节呢是接着十七节的信息，十一节讲关于圣山和圣所的信息，啊，十八节谈到耶和华永远作王，也就是说耶和华首先是全地的王，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有更深刻的含义，他是在圣山作王的，是在教会作王的，他是教会的元首，直到永远，他是我们的王，啊。十九节。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耶和华使海水回流，淹没他们，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净。啊，十六节哈，当法老的马、当他的战车和当他的马兵进入这个海的时候，耶和华就让海水啊在他们上面转回来。啊，但是以色列的后裔呢，走在海的中间，如同在干旱之地。啊，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里实际上指的是信而受洗，啊，这里的时候呢，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是开始进入神的国，开始得救，啊，但是呢，得救是一个过程，就像以色列人，他过了红海，他后边还有很长的旷野的路程，最终才能到达迦南地，啊，到达应许之地。你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呢，第一节到第二节呢，也说得很清楚。我们的祖宗呢，从云下从海中经过，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今天呢，我们在教会受洗归了基督。啊，这里呢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做个对比，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的受洗也不能得救，啊，必然灭亡，跟着进去也会灭亡。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拿着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里。哈哈。我们看二十节和二十一节哈。这里看可以谈到呢一位女性啊，一个姊妹，她的还有其他姊妹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啊。首先啊，这里说女先知米利暗，她是亚伦的姐姐，然后她拿了鼓出去。米利暗就是新约圣经有一个名字和她跟她是一个词，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就是米利暗的意思啊。这个词不是从英文来的，这个词是从希伯来文来的。米利暗什么意思？大家注意。有很多对米利暗的解释，有说这个词是从埃及来的，但这个词有一个最重要的含义，米利暗就是背叛的意思，背叛。也要说，当我们在圣经当中看米利暗的一生哈，他的一生其实是背叛的一生。他的前半生，他蒙恩的时候，他背叛了法老，他违背法老的命令，保护以色列人的男婴，他保护了摩西。但是后来呢，他被鬼附的时候呢，他又成了一个反叛上帝的人，反叛神仆人的人。然后他后来攻击摩西，然后被咒诅染了大麻风，啊，所以说这个人他在出埃及记里边他的事情，给我们有很深的这样的启示和反响。也给在教会当中的姊妹和女人的一个教训。人呢可以反抗那些敌基督的势力， 啊，遵守上帝的命令，但是不要在教会当中做反抗的，做这个悖逆的事情啊，否则会很惨。然后说呢，他拿着鼓在他手里，所有的以色列的女人呢都跟他后边击鼓跳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诗篇啊，71篇呢，还有81篇、138篇、149篇、150篇都提到古瑟弹琴敲鼓赞美神啊，这在旧约是这是在圣经当中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看到啊，摩西是先知，亚伦是大祭司，而米利安则是什么女先知。而且米利安在以色列妇女当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看在这里的时候，他是带领了所有以色列的妇女出来向神感恩啊，但后来呢，他也利用他的影响力起来攻击摩西。21节说米利安回应他们说要为耶和华歌唱，因为他我们前面第一节讲过，他升高了啊，将马和其他的骑马的呢都抛在海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哈，米利安的诗歌源于谁的诗歌？摩西的诗歌。而摩西的诗歌从谁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米利安的诗歌跟摩西的诗歌几乎是一模一样，但是只有几句，第一句你注意到没有？米利安的诗歌源于摩西的诗歌，你可以说米利安的教导，米利安的这些领受源于摩西的领受，然后呢摩西讲的更多，而米利安只是讲了其中的一句。其实这里也非常重要，因为这里呢实际上在讲女人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其实女人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大家听好，是在延续男人在教会当中的侍奉。而且呢，女人在教会当中所讲的话讲的内容都是源自于牧师和仆人讲台上所讲的真理和教导。你会发现摩西负责什么教导，然后前面摩西的歌开头第一句啊，就跟米利亚第一句一样，但是后边主要是解释，后边再讲啊，就相当于讲道。但到了米利亚的时候呢，他只负责传扬就行了，然后具体解释和讲解的工作还是男人，还是弟兄，还是牧师和仆人。所以说你在摩西的这个诗歌和米利亚的诗歌当中，这个长短你能够看出男女在教会当中是否是不同的啊。米利亚后来呢，他并不是完全遵守这种原则和秩序啊。所以说你看哈，圣经当中有女先知哈，有女先知啊，即便是米利亚这种女先知呢，她在整个会中所发的言呢也必须跟男先知就是神的仆人所领受的是一致的。他说的话要比摩西说的话少，而且他说的话他不是去教导男人，而是他在劝他的姊妹啊。更多前书呢，在14章呢34到38节说得很清楚，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圣徒，像在众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人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其实从你们出来的嘛，其实单临到你们嘛。若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者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的是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女人不能讲道，女人不能管教会，女人不能在教会当中过多的说话，尤其不能去管男人啊。这个事情从古时从旧约到新约是完全一致的。而且跟从前书14章38节说，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了。后来米利安呢，你看哈，当米利安遵行这个原则的时候，他说话有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女先知。他说那一句话，然后他带着所有的妇女去赞美，没有问题。可是到了民数记12章的时候，他忘了这个事情，他就变成魔鬼的差役啊。他说什么？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啊，我从前听过啊，说神不光神听你祷告，也听我们祷告啊，就这种样子。说完怎么了？说完就被上帝发怒了，啊，说当时是两个人发起这个事儿，一个是米利亚，一个是亚伦，说耶和华就向二人发怒而去。但是后来谁长了大麻风啊？米利亚长大麻风，亚伦没有长。不是说亚伦没有罪，而上帝要通过这个事情啊，来指明教会当中的秩序，就是女人在教会当中少说话，不要教导男人，最好不要管教会。然后呢，在信仰上多多的听牧师教导，照着去做，可以劝勉孩子，劝勉姊妹，但是不要去教导男人，啊。而且呢，在这节开头就说得很清楚，米利暗示女先知。我们知道呢，古时候在以色列，包括在今天哈，以色列周围的国家当中，尤其在异教的国家，有女王、女祭司。但是以色列有没有女君王呢？没有，也没有女祭司。但是以色列有什么？有女先知。啊，《申记》第四章呢，底波拉是女先知，但说的很清楚，她是拉比多的妾啊。还有《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四节和《历代志下》三十四章二十二节，女先知霍勒大，霍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妾，啊，《以赛亚书》八章三节呢，以赛亚的妻子原文是女先知的意思。新约也有也提到女先知，一个是《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女先知亚拿，啊，就是那个。年纪老迈，做童女出嫁，然后呢，和丈夫同居同住七年，就寡居在圣殿，就寡居了，然后在圣殿中侍奉的这个女先知。还有一个是《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八到九节，那个传福音的腓力，她是七个执事中的一个，她有四个女儿，是处女，而且是什么？说预言的，大家注意哈，说预言的。所以说，弟兄们，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包括新约教会里面，神的家绝对没有女王、女祭司、女牧师，啊，但是有女先知。妇女在教会当中是必然有侍奉，妇女可以做主日学老师教导孩童，做主日学的工作，然后呢劝导姊妹。另外一个就专注于为教会守望祷告，这是女先知，女先知职奉在今天，女先知的职奉在今天教会当中的所重要的一个体现啊。你看这跟到前书十五章十一章五节哈，凡女人祷告或者讲道，这个地方翻译是错误的哈，原文是凡女人祷告或者什么说预言，就指女先知的意思。使徒行传二章十六节呢到十八节也提到，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些日子，说我要甚至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我的什么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一点。以前呢，我在他们三字生命神学，包括灵音派，见过那种，啊所谓的说女先知说预言的，天一祷告，哎，我又感动了，我又看见什么东西了。我说你看见什么了？说你得让你老婆去把那个雇那个员工啊，一个月多给他开工资，为什么呢？说拿钱买灵魂，这是上帝给我的感动啊。然后说，哎呀，给那个教会姊妹说，哎呀，我跟你说啊，神跟我说了。你以后你要成为这个城市最富的人，像所罗门一样。哎，我真的看见了，哎呦，这种感动。哎，你会发现基督教里边有老多这种骗子。我还听说过更夸张的，给人家的女的私下祷告完说神感动我，你是我家儿媳妇啊，就这种骗子都有。哎呀，然后呢，另外一种吧，就是说类似于那种比较理性的，像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或者是有一些宗派，他就强调神在教会当中不会去感动人啊，也不会说在教会需要帮助的时候说是指示教会做什么事情。其实这两种啊是都是有偏差的，我要给大家说一下。首先呢，我前面说的那种就是说完全胡说八道的那种什么感动啊祷告，那都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会出那种问题啊？实际上是因为要么教会是个女牧师， 要么就是说那个牧师天天讲道很鸡汤，然后乱解圣经。所以说当讲台混乱的时候，这个解释圣经教训混乱的时候，你所有的感动都错的，我告诉你。但是呢，另外一种就是非常理性的，就认为教会当中不可能有啊神会感动人，就告诉你教会该做什么，这个也是有偏颇的。因为其实我们教会这几年哈非常奇妙，当我们按照圣经去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什么感动，但神把教会里边那些隐藏的罪，包括教会里边那些有一些恶人在我们教会想害我们做的恶，都给我们光照出来了，然后那些人都吓得不得了啊。神也在我们教会呢用这种奇妙的感动和带领呢帮我们躲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陷阱。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提到这个男的先知还是女的先知，在今天教会里面他实际上就是指这种祷告的释放啊。但是呢，神的这种带领也好感动也好，他有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你这个讲台必须是没问题的。我告诉你，我再说一遍啊，如果讲台是个女长老、女牧师，或者说三子教会、生命神学、灵恩派，那感动基本都错的。我跟你说，啊，这个是跟教会的这种教导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里呢，也告诉我们呢，女人在教会当中呢，她可以做教导主日学的工作，她可以劝导姊妹，然后呢。他可以为牧师和教会祷告，啊，来帮助教会。我们看22节23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然后看22节23节哈，说摩西呢让以色列人拔营，从那个芦苇海，然后走到。舒尔的旷野之后呢，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几天，3天，然后找不着水。我们来看那个舒尔啊，舒尔的旷野，舒尔的原文啊是墙的意思。舒尔这个地方呢是埃及朝着东方的一个边界，埃及人呢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些城堡和要塞，这个地方也被称为是统治者之墙啊，就是维护法老统治的一个墙。这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第一个经过的舒尔旷野，有的在民数记33章8节也称作什么以坦旷野。也就是说这里很奇妙哈，这里是一堵墙啊，埃及人建这个墙本来是隔外人，但实际上这个墙呢在信仰来说，实际上这个地方彻底跟埃及分开了。从这一刻起，以色列人真的出埃及了，啊，真的出埃及了。然后，这个舒尔最早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的妾夏甲为了逃避撒拉跑到这个地方来，啊，是舒尔的旷野。然后这个地方是埃及。前面这个边界，你看创世纪25章18节啊，埃及前的舒尔，还有撒母耳记15章7节，埃及前的舒尔，还有撒母耳记上27章8节啊，舒尔到埃及，它和埃及是有关系，是埃及的一个边界。也要说舒尔这个地方呢是没人的地方，真正的旷野，也没有水，啊，这就是刚刚过了红海，经历了大神迹和大祝福，还有很多信仰的好处，接下来以色列人开始走的真正的信仰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才是信仰的开始，这才是从教会里刚刚开始，也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既跟埃及隔绝，也跟迦南人隔开，和今天来说这个教会这个地方跟世界是隔开的。也就是说你真正出埃及的时候，你把世界放下去，来到主的殿里的时候，你就不能再向任何的人、任何的势力寻求帮助。另外一个，靠自己也不行，只能什么凭着信心。从这一天起呢，神就让以色列人开始经历这种没有神帮助一天都活不下去的生活。人所有的办法、你的经验、你的文化、你的那些专业、那些经验、你人的道理， 在这种真正的旷野生活、真正的教会生活当中，通通失效，因为你花钱你也买不了水，啊，所以说，以色列人真正开始走信心的道路，是从旷野的舒尔开始。首先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到这个无人之地的时候，神让我们彻底断绝这些人的东西，转向仰望神。而且从这里开始，你能够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这种对待有了非常巨大的转变。之前的时候是非常的包容，啊，好处耐心的劝，在旷野行的悖逆也没有丢弃他们，但是从这里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转变了，开始有喝不上水、吃不饱饭的时候，开始需要忍耐的时候。二十三节，然后呢，进了马拉，三天在旷野找不到水喝，进了马拉呢，找到水喝了，但是苦的，这苦是痛苦的意思，所以说起了个名字马拉。我们看到哈，三天找不到水，好不容易找到水了，然后不能喝。在之前埃及的十灾，神让以色列人在埃及眼前蒙恩，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然后神又为以色列人分开红海，让以色列人在红海中如同走干地，把埃及人灭绝在红海之中。到了这里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的。弟兄姊妹，以色列人道路也是我们的天路历程上必须走的，是我们教会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贯穿我们教会生活的全部。弟兄姊妹，旷野的生活才是一个基督徒进入教会生活之后真正的部分，尤其在你受洗之后，之前没吃这些苦的时候，那是你受洗之前的时候，但当你受洗之后呢，神让你过信心的生活，有的时候会经历患难、缺乏，甚至是苦难。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十节呢，和彼得前书四章十三也提到，神要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和他一同受苦。弟兄姊妹，这是基督信仰你教会生活的最基本的部分，经过这些的人最终才迈向得救，跟很多的假基督徒那些那是虚假的幻想是完全相反的。我就听过有些蠢货说，上帝就是爱，他把我们捧在手心里边啊，他爱我们，不让我们受一点苦。如果有人还相信这种畜生的话，那他灭亡是活该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真正的教会生活还来了。最近有些跟我们听到的人啊，也要建教会的人，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这是你们必经之路啊，因为我们也是那么过来，我们现在正走的就是这条路，没有荣耀，没有属世界的好处，有的时候甚至还会面临着缺乏的危险，需要你凭着信心过去。这个就是你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你必须在旷野的道路，也是我们一生的道路啊。我看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注意这三节哈，第四二十四节说，这以色列民啊就抱怨摩西说，我们喝什么啊，大家觉得这话很平淡吗？跟之前在红海怼摩西一样，这话实际上挺恶心的。我在牧养教会，我们在建教会的时候也碰过这种恶心的人，他怼你的时候那话尖酸又刻薄，我们喝什么，就这种就很恶心的嘴脸啊。所以说很多人设想的蜜月期结束了啊，当教会呢开始离开埃及，真正进入旷野的时候，这种冲突就开始了。事实上，这种冲突呢始终伴随着以色列人在整个旷野的始终，这种冲突才刚刚开始。当然， 那些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教会，他是可能他经历不上这些，因为我见过有一些啊比较有一些教会啊，天天光想爱啊，也可以在教会里边干直销卖牛羊鸽子，然后呢，每周呢聚完会大家来个爱宴啊，吃好吃的啊，然后呢一块出去打个游戏打个球啊，出去哎爬山游水玩一玩啊啊，增所谓增进一下弟兄姊妹的感情啊，说接待一下新人。我们看到今天基督教搞的这些东西在旷野有没有？没有，那他们自己搞出来的弟兄姊妹，也说那些所谓的教会还没进旷野，可能连红海都没过啊啊，对，有可能连埃及都没出啊。所以说这里的话呢，就是一种毫无信心又巨婴的话，已经见了这么大的神迹，已经受洗了，还在整天哎呀，是为了吃喝穿的事在教会闹事儿。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什么意思？得救不比你吃喝重要吗？啊，说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所以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都是埃及人所求的，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马太福音六章、路加福音十二章都在重复的讲耶稣讲的这些真理，不要在教会当中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了。这两天呢，有的呢弟兄一直跟着我们听到，这几年呢也经历了一些教会的风波，实际上神也感动他呢，让他及早的投身于侍奉，投身于这个全职侍奉。但是呢这个弟兄可能呢他有他的软弱，或者他有他的私心，他始终不愿意彻底的站出来，所以说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就说，哎呀你给我祷告吧，求神把我这工作给我解决了，我得挣够了钱才能建教会啊，也求神给我预备个老婆啊，让我的家庭都准备好了，哎呀我现在压力很大。耶稣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着这些外邦人所需的事情，无论是你吃的还是你喝的，还是将来在教会当中神所给你预备那个属灵的伴侣，你的属灵上的同工，这些到了该加给你的时候都会加给你，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的该给你的他一定会给你，因为我就是这么过来的啊。而且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其实在旷野以色列人跟摩西冲突的时候讨论的说到底还是这些东西，只不过后边升级了，但是本质还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哈，我真见过这种事情，一个人或者是一家人在一间真正的教会天天听着真道听了四五年，天还是天天哭穷，天天给我抱怨啊什么吃的问题，哎呀揭不开锅了，身上他家比谁都有钱，这种人是不能跟教会走到底的。我说难听了，他能把一个牧师拉下马来，就像以色列人后来把摩西给拉下来，摩西也进不了迦南地。哼，如果一个人从那来到这个教会开始就读念，哎呦我吃的不好喝的不好，哎呦我缺钱啊，啊给我祷告吧，我生意啊，哎呀我婚姻啊，聚了四五年会啊，听了四五年道也知道讲的人道，哎呀还是我吃什么喝什么，哎我压力大呀，这种人能跟教会走到头吗？他不但把这个教会拖死，他把这个牧师也最后也拖死啊。二十五节，然后哈，这注意原文说摩西就哀求耶和华，就快哭了。我们看到这个牧师啊，让这些没信心的会众啊逼得快哭出来了啊。然后耶和华就指示他一根木头，或者说树枝哈，他就泡在水里，然后这些水就变成甜的了。哎，这个神迹好像是，这个神迹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让他做什么大的事情，就说，哎，这块木头或者是一根树枝拿出来，哎，丢进去，什么意思啊？上帝说这个事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一根木头一个树枝就能给你解决，啊，然后说这个水啊就立即变为可喜悦的、甘甜的、美好的啊，就这里的，这个问题瞬间解决了，不但有喝的了，而且喝的是好的水，是甜的水。注意下边哈，说然后呢，说他就神在那里呢给他们设立了律例、典章，并且开始什么试验他们。注意哈，从这个地方开始，从马拉这个地方开始，神开始逐渐的给以色列人去颁发讲论他的什么律例和典章，就摩西律法里面那些教训啊。也就是说，这里相对于出信受洗的时候，神的要求有所增加了啊，对你的要求讲的更加详细了。你看诗篇106篇，在红海的时候啊，不记在埃及的时候不纪念你的骑士，不明白你的骑士，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在红海行了悖逆，然而神还是为自己的名拯救了他们。但是你要知道，神对出信徒的这种容忍是有限度的。你在埃及的时候抱怨两句，你出信的时候在红海的边上抱怨两句，你看这么多神迹，你到了旷野，你还是天天这个样子，还是说吃什么喝什么，天天在这搅扰教会，那么他就不忍你了。你应该有长进的，一个人在教会当中应该是不断的往前走，追求属灵上的长进，追求能够吃干粮，而不是说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巨婴，总是要求教会包容你，忍耐你的罪恶。世人还知道往好处走，往高处走，你一个人在真理上，在信仰上，你就总想倒腿，你也想把整个教会拖下水。你人应该在教会里边学会朝前走，在真理上走得更远，更加遵循上帝的教训，然后学会敬畏神，在教会当中守规矩，尊重神的教会，而不是没事抱怨发怨搅扰教会。我牧会这几年，我真的是见过这种太恶心的巨婴了，他最后他就能拖着你个教会始终就在这往前，没法往前走。5年了，他跟你聊的还是他家那些事儿，吃什么穿什么，工作又压力了，又钱怎么办，全是这些东西，根本不缺钱。其实你看到没有哈，在马拉这个地方，神就开始听给以色列人设立律例典章，并且在那里干什么试验他们。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在旷野的信仰生活当中，有两样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圣经教训，就是律例典章，另外一个是什么，神试验试验你。也就是说，当我们离开世界，我们进入教会，我们一生的这个在教会的信仰生活当中，两件事情，学习神的教训，学习圣经，另外一个，神会在适当的时候找机会试一试我们，看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真的遵行。你要，我们每一个人要做好这种准备，要在这种试验当中能够站得住，而不是像这里的人，他站不住。我告诉你，他一次站不住，他后边还站不住。你会发现，他这一次站不住，他往后边，他一步一步跌得更离谱。啊，出埃及记16章4节提到，我好试验他们遵守不遵守我的法度。啊，申命记4章34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事？你看，也提到试验，首先提到试验。申命记7章4节就是你亲眼所见的大试验。申命记8章2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遵守他的诫命不肯。往上一点，也要说这个试验啊，是神检验我们信仰的一个重要的课程啊。你今天听到了，有可能在教会听了好几年了，是不是真的相信呢？我们不知道，只有碰到这种试验的时候，偶尔缺点水，偶尔吃点苦头的时候，才能看出他是不是真信的。而且关于这个喝水的这个事情，其实只是最小的试验啊。如果一个人连吃什么穿什么这种试验都不能通过， 那么你让他面临更大的试验，他能通过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身上以色列没站住，所以到后边越发离谱啊，后边又是要肉吃，又是嫌玛拿难吃，哎，后来就跟摩西天天争闹，最后摩西说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来到教会含着贪恋世界，总想着靠基督教信仰呢，然后在教会当中索取世俗好处的人呢，他根本不可能在信仰上，尤其在更大的试验当中站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他都不能忍受牧师的教导和牧师对他的批评，那么他没有办法在天路历程上走到底。我之前就见过离谱的哈，有的教会的牧师，他那会众起来搅扰别的教会，啊，在很多教会当中干直销卖牛羊鸽子，然后他怎么攻击我们？他不让我们说这事，他说，哎，某些人只敢对女人勇敢，不敢对掌权者勇敢。我告诉你，你连教会里边娘们你都不敢说，你对掌权者勇敢，你做梦去吧！我告诉你，你连这些基本的真理你都不敢在教会去讲，你想面对这个世界上那些强大的、邪恶的、敌基督的掌权者，你是在做梦！我告诉你，你也根本不会站住，因为你连最基本的事情都胜不过啊！所以说呢。弟兄姊妹，在雅各书呢第一章就提到，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过去之后呢，信心会长进。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看见。今天我们既然离开了，也舍掉了世上的福分，有很多人也和家人分开了，也和那过去的那些什么三字教会啊、宗派也分开了，跟世人分开，也放弃了在世界上追求名利的机会，来到我们这个教会，为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为的就是想从主那里得到更好的，得到属天的永不朽坏的福分和赏赐。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不信下去呢？我们就不要疑惑了，弟兄姊妹。已经来到旷野了，你已经没有后路可退了，啊！唯有我们一同走到底，啊！试验的目的呢，是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啊，神呢通过在马拉行的这个苦水变甜的神迹呢，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神白给我们这些试炼、这些苦难，它终究会过去的，而且会比想象的快。它过去的时候，你会哎，怎么突然间甜了呢？但是在中间这段时间，你表现，这上帝可看在眼里。你是凭着信心经历这个苦水变甜，还是在这又骂难听的又嚼傲嚼火，最终发现甜了？那你在神那里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的苦难终会过去，我们的压力这些短暂的缺乏终会过去，但是神要看一看我们在这段试验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意如何，是否是真的相信他，是否是真的愿意遵行他的命令，啊，他是看在眼里的。然后我们看这个跟他后书八章一到四节哈，保罗提到这个马其顿教会，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就本身就很穷了，而且还奉献了很多，他们还把他们教会的奉献拿出来给那个其他的教会啊，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是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说马其顿教会呢，在这个世上有了美好的见证。我今天最恶心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给我哭穷啊，说哎呦我穷啊，哎呦我快揭不开锅了，哎呀我的工作，哎我老公，哎呀我婆家娘家，哎呀我那事情，我的生意，哎呀天，就这些事情，有的人这些事情烦了我好多年了，我已经听够了，啊！从此以后呢，我真的希望我们教会不要再有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真的是你他没办法走到底的，他也会把我们拖到灭亡里。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分开吧，分开吧，真的是受够了。二十六节，他说：“如果你注意哈，你听从耶和华你神的声音，有两个听从，比较强调，一定要听。”并行他眼中就是看为正直的事情，啊，留心听他的命令， 并遵守他一切的律令，都跟听有关啊，都跟正直有关，都跟留心遵行神的命令有关啊。说然后呢，他加给埃及人所有那些疾病，就埃及那灾，就不会加在你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一句是在马拉这个地方给以色列人的警告，是在过了红出了埃及，过了红海，进入旷野之后，神就用这句话告诉以色列人，接下来如果想在教会当中有平安，你就要遵守这句话的教训。这句话呢，是上帝对待他教会的一个原则和底线。首先强调一定要听，听什么？圣经里边的教导，不但听，而且执行，而且什么？留心听，认真执行，仔细的听，尽量的听，尽量的去遵行。我问一下，上帝是让你尽量的去往真理上走啊，还是说，哎，不要信的太认真呀，差不多就行，不要那么认真吧？大家怎么看呢？这里肯定是让你去尽量的听啊，去听的，去认真去这样做。可是今天不知道从哪来冒出一些搅屎的啊！每当我们去坚持真理讲道的时候，让弟兄姊妹认罪，坚持按真理建造教会的时候，处理教会问题的时候，他就说：“啊，你太极端了，啊，你是原教旨主义者，你是伊斯兰教的瓦哈比极端圣战人士。”要么说：“啊，都照着你这么信，啊，那全世界人都信不了了。”啊，还有的那个说什么说：“哎呀，哎，你们太极端了啊，太没有爱了，啊，这些畜生。”弟兄姊妹，这些人污蔑我们的言语，他绝对是出于魔鬼。他们自己不敬畏上帝，他们就希望教会就成一个菜市场，里边人可以任意而为，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自己不愿意有让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成为一个遵行神命令的，然后他还搅扰那些敬畏神的那些人。在这说得很清楚，上帝说你要听听听，去照着遵行，尽量的遵行，你的心要什么？要正直。这人说什么？说哎，不用他，你信的太认真，太极端了。他不是在说我们极端，弟兄姊妹，他在说上帝极端啊。所以这人真的活该该长一身疮啊。所以说神说的很清楚，当教会认真聆听，然后真的是尽量遵行的时候，神就会免除在你身上那些咒诅，就是加给埃及人那些咒诅。他不单不会加给你这些咒诅，他还要医治你，就是赦免你嘛，医治就赦免。为什么？因为神设立教会啊，就是让人认罪的啊。所以他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对那些愿意遵行他的命令，愿意按圣经真理认罪的，心里正直的，诚实的，神就愿意以赦罪的恩典待他。那些搅屎的啊，故意说哎呀不要这么，要包容啊，哎，不要从心里那么极端。我跟你说，这些人身上长满埃及人的疮，活该啊，活该，真的活该。申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七节说得很清楚，故意不遵行的人啊，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啊，罪不得赦，而且被咒诅。二十七节，他们到了以林，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我们看二十七节啊，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呢，在民数记三十三章九节提到过，从马拉起行到以林啊，以林的特点是什么呢？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榈树，啊，他们就在那个水旁安营。有棕榈树的地方，就是沙漠中的绿洲。啊，这里就好像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经历了逼迫患难，突然之间，哎呀，平安了，真的感觉，哎，这就这种感觉，啊。十二股水泉和七十棵棕榈树，这个十二和七十完全数字，啊，重点不是它多少棵，重点这个神眼中是完全的数字，啊，这个棕榈树呢，也象征着在神面前那种喜乐啊。利未记二十三章四十节啊，第一日拿着美好的树上的枝子和棕榈树的枝子，在耶和华你神面前欢乐七日。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以色列人拿着棕树枝高呼何塞纳迎接耶稣。还有启示录七章九节，许多的人呢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拿着棕树枝，这个是代表着在神面前的欢乐和感恩。 最后呢，到了以林那个地方，以林就是棕树、棕榈树的意思，啊。我们看这段历程哈，出了红海之后，在旷野三天没有水的路程，又到达了象征苦难的马拉，然后进入了有十二股泉、七十棵棕榈树的美好平安的地方以林。你去看《民数记》里边，就是往上一点，你看这个《民数记》的，再往上一点，《民数记》的三十三章哈，具体讲论了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程。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是旷野，有的时候是没有水的地方，然后有的时候是绿洲，是平安的地方。实际上，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信仰的历程。我们来到教会进入旷野就是这样，它不是说一个平线的。它是有起伏的，我们这信仰路程，有的时候呢会经历患难，或者是表面的缺乏、短暂的缺乏，但是靠主胜过之后呢，就是甜的。然后就是这种像以林的这种地方，有泉水、有棕榈树，是沙漠中的绿洲。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天路历程，在我们受洗得救之后，我们在教会的历程也是这样，它不是一个平线的，弟兄姊妹，这条道路是有起伏的，会有短暂的缺乏，会有短暂的苦难，然后呢也会经历甘甜，也会经历沙漠中的绿洲。神就通过这样的这种天路的历程呢，他在增加我们的信心，然后让我们的信仰上去成熟。所以说在初信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神怜悯以色列人，今天怜悯我们，为我们分开红海，并且原谅我们初信的时候那些悖逆，那些做过那些离谱的事情。你真的是被圣灵充满，你想想你以前干过什么离谱的事，你觉得是很离谱的啊。但当你开始正式进入旷野的时候，你在教会开始正式的受完洗，开始过教会生活，开始领圣餐的时候，你就要凭着信心前行了。中间会经历无水的旷野和苦难的马拉，但是凭着信心过去之后，就是沙漠的绿洲以林。所以说啊，没有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啊。到今天呢，到这个十五章这最后几节的时候，就正式出了埃及，然后开始了旷野的生活。其实，在整个摩西五经里边，出埃及只是一小部分，你要知道，出埃及是跟那些拦阻我们到圣山聚会的人，上帝把他们消灭在红海里面，把我们分开。但那个只是我们信仰的开始。我们人生的，我们在教会当中更多的时间是什么？弟兄姊妹，是旷野的历程。你要有信心，有准备面对这些事情，因为这将伴随着我们教会生活的全部。今天很多人只知道上帝为以色列人轰开分开红海，上帝把以色列人走使他们啊，如同走干地过红海，把埃及人消灭在什么红海里面。很多人只知道红海，但很多人没有教会生活，很多人没有教会生活，那也没有教会生活，那也没真正进入旷野的，他的信仰还没有真正开始。那而且更离谱的，今天很多人把移民当出埃及啊，一提到移民啊，出埃及，出埃及，你不懂什么叫出埃及，然后你也根本不懂什么叫旷野，因为你没有教会生活。所以说呢，愿更多的人呢能够知道自己在神面前该要什么，自己得救所需的什么，迟早的认罪悔改，进入主的教会啊，过旷野信心的生活。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求主施恩，当我们走出埃及之后，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凭着信心过旷野的生活。愿你帮助我们，愿你增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胜过这一切的试验，并且最终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应许之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